哦，刚讲完迦楼陀夷的故事哈、哦，这个就是六群比丘，大概就是这样子。那经啊律上里面还有讲到这个比丘尼哈、哦，比丘尼也有六群比丘尼也一样哈、哦，这些人的身份就是释迦族，或是跟释迦族比较亲近的这些种族哈、哦，像女众啊，她重视亲族还有乡土的情谊哈、哦，他们在这种血缘的前提之下，当然就是提婆达多的当然拥护者。好，在十诵译里面就称这些人叫做住调达比丘尼。好，也比丘尼的戒律里面，也就是以他们为自戒的因缘啊，谈到的都是他们。好，律师把他们看作是做啊那个犯戒不护威仪的比丘尼呀、啊。好，像这个提婆达多的伴党哈，有一个叫做迦罗罗提舍哈，他的姐妹有七个人，哈，这些人都出家做比丘尼，然后偷罗南陀哈，就是六群比丘尼之一呀、啊，就是他的妹妹，好，像这些人哈，等于整个律好像都是以他们为对象，为这个释迦族的这些出家的比丘尼哈。都变成是律里面检讨的对象，好，那我们就对这些人哈，好像这个观点有点不太好。那其实，在别的记录里面，哦，他们就有不一样的风貌出来哈。像偷罗哈，这个偷罗比丘尼啊，他就常常这样讲，他说：“我生四种族性高贵哈，就是一个人会把自己的种族讲出来，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佛陀就是四种，像这些血缘关系哈，你是没有办法磨灭的。那他们也有这种自觉，就是认为，佛陀跟我比较亲近。那遇到争议的时候很容易他们就出头了，而且他们要出头也很容易，因为在他们中间都有这个相貌庄严。好，还有善于说法，就是有很多才华跟长处的人哈，他们在僧团里面就形成了一股势力啊，所以他们就会常常会把这个话就脱口而出，好，这个就在当时候的氛围就是这个样子，好，然后呢，像陀罗南陀他还常常讲赞叹这个提婆达多，还有提婆达多的伴党，说他们是龙象啊。就是说，哎，他们龙象就是体型比较大的动物都叫龙，好、哦，不是说我们中国人讲在天上飞的龙，就你动物界里面最大的体型比较大的，都会在印度人哈、哦，都会称作那个是龙这样，那他就认为这个提婆达多他们就是僧团里面的龙，就他们最高大这样哈。哦，然后称这个舍利弗、目犍连还有大迦叶是小小比丘，就是因为血缘关系，还有很多风格不一样。这个风格不一样，只是路线之争哦。它跟血统牵扯在一起，就变千丝万缕，很复杂的关系。如果哈、哦，当然这个佛陀他的立场是很明白的，他都是站在十方比丘这一边。哦，我想佛陀一直在遮止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教团给释迦种族化。哦，但不是说释迦族就是都是饭桶，都是不可以。哦，事实上他们有很多优点，但是呢，如果顺着这种潮流发展下去，很可能整个佛教文化就会被释迦王族化，就变成释迦王族自己这个王族本身的教派就是这样，哦，因为我们看哈，世界上的宗教都是这样子哈，你越能够宽容，越能够包容别族的文化，就是强调平等这个，你的宗教才能够远播。你好比说基督教文化，对不对？基督教文化其实就是从犹太教来的。但是基督教就是修正了犹太教一些教义，比如说他们的斋戒，他就去掉这种地方的风俗， 让他更能够流传到这个地中海其他的地方，还有就是去除掉这个什么选民说，有没有？犹太教也因为这个选民说，就是好像这个德国的那个德国的那个二次世界当然不是屠杀很多犹太人嘛，齁，就是反对这种犹太教的这种说法，说他们是选民，说他们是最优秀的就对了，齁。像基督教就是修正了这些犹太教比较属于齁自己最优越的这方面的教义，所以才变成罗马的国教，齁，都跟这种跟这个教义的包容性齁有很大的关系啊。像如果释迦族如果成功了，但我们不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它是一个氛围齁，自然而然形成起来的氛围，慢慢的就是变成一股势力齁。然后呢，当你跟别人有路线之争齁，你的理由可能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把血统拿出来讲齁。像这个提婆达多就犯了这个错误啊齁，他就是齁，感觉上就是说我们都是释迦族嘛齁，那你的教权应该交付给我齁，那如果佛陀答应齁，那就糟了，因为这个会把佛教给王族化，最后呢，那佛教哪有这种兼容并蓄的这种文化的力量，他就是靠着包容，有没有？各个地方都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背诵佛陀。好，佛陀的教育不是养在这个王公贵族，不是贵族的宗教，而是大家的宗教。像佛陀的眼光还是比这些人还要远的啦。好，但是很多释迦族凭着自己的才能还有优势哈，还有就是当时候在佛陀，因为他的流布的范围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文化嘛，当然就会有路线的争议啊，对不对？好，这些问题这样和在一起，它就变得很复杂，好，所以才会有释迦比丘跟十方比丘之间的矛盾，好，像这些我们说六群比丘尼啊，提婆达多，他们这些事件都代表了释迦族比丘有一个四族比丘中心运动，好，就是他们这三个事件都标志着这个运动它的潜流一直在僧团里面发酵，好，就是四族企图要起来领导整个教团，好，然后那个底下他举例啊，说这个六群比丘提出这个恶口的禅那哈，他的恶口我们刚刚讲了，大意就是讲说，师是我家师，法是我家法啊。好，照道理来讲，是我要来领导各位，不是你们来教训我应该怎么做哈。其实我们觉得这个话，当然是恶口啦，但是他也有几分道理哈，就是说，这个道理不在这个协同，但是这些人都是把这个原因归咎在协同里面齁，就是他们这个，我觉得是他们这个错误的地方就在这，也是得不到佛陀的赞许的地方齁，就是你可以路线你可以提出来，好比说齁，迦叶尊者的路线他就跟佛陀的路线不太一样，但是佛陀能够包容这样的路线，这个路线是跟那个印度教渊源比较深，就是苦行，在这个佛教里面的头陀行，对不对？什么边际卧具这个不倒单有没有？这个都是头陀行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项目齁。佛陀没有反对，反而是包容。他说齁，这个不是我规定，但是我也赞叹你们能够这样做这样。佛陀就包容了这种苦行的文化，但是佛陀常常是在僧团里面住，事实上他也劝过迦叶尊者说，你要年纪大了，你不要这样，你到僧团来住这样子，那迦叶尊者是拒绝的好，你就看得出佛陀对这个不同文化的这种包容性齁，但是这个释迦族他们不是这样啊， 他们觉得自己的路线是对的，然后就要强势的起来领导整个僧团的文化跟他们文化是一致的这样。那所以就有这样的矛盾在，像禅陀他就常挂在嘴边，就是师是我家师，法是我家法，这些释迦族都是有一种潜在的这种自觉，觉得这个我才能够理解佛法。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那应该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的路线出来领导佛教，这样才对。其实他的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很多人他会支持提婆达多，就是这样，就是在这种氛围下面才会支持提婆达多。但是呢，等到提婆达多把这个潜流给白热化，给公开化，公开的向佛陀所众，这个举动就不一定得到释迦族的支持。所以他的伴党才四个啊，像阿难他们没有跟过去，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事情挑白了，而且等于是要佛陀做一个决定啊，像这个就得不到其他释迦族的支持，就是得到少数的支持，然后这是禅陀，第二个是迦楼陀夷嘛，我们前面也讲过了，这边我们再讲一下，他是一个杰出的比丘，不是像我们想的那种吊儿郎当的人，他是波斯匿王的，他出家不久就得了阿罗汉，还有他是波斯匿王，还有莫莉夫人的门师，他呢曾经教化舍卫国千家的夫妇证得圣果，不是在让他们相信佛来皈依佛而已，是让他们能够证入圣果，这个是他善于说法。再来呢，他曾经做赞叹佛的龙香印颂，就是他在文学上也有造诣啊，还有他是一位参与阿毗达摩辩论的大师，就是他不是那个公子哥啊，他是一个学养有成的一个圣者。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律师的眼中就是十方僧传颂的故事里面，他是六群之一啊，就是把他的形象描写的不是太好。所以我们说释迦族比丘尼的确拥护提婆达多，但是提婆达多达不到目的要破身，这个时候就未必得得到这些释迦族的支持。那我们做一个结论，佛教是没有教权的，像佛陀很好几次公开这样讲，他说如来不言我持于众，我摄于众，岂当于众有教令乎，就是我这个组织呢是一个民主的组织，他没有所谓的教权啊。很多地方佛陀都做过这种公开的宣示，我们在僧人的组织里面也充分的体现了这种民主。这个在历史上的考察里面，其实佛陀这个也不是说他发明的，其实他是古老的印度政治的一个事实。就有人说这个被灭的释迦种其实就遵循了这种民主制度，是直接民主，僧人的民主是直接民主，但我们现在也很难想象说过去的人是怎么样投票，就我们僧人是拿着那种在律典里面说这个叫筹，其实就是投票的那个票，我们做决议的时候就是算这个票，就是你拿这个筹，你同意你就让人家收走，那人家就算这个筹就来决定这个开会要怎么决议这样。所以佛陀的教育他的自身都是以民主来自身啊，没有所谓的教团。但我们清规这个就很不一样的特色啊。所以我们说佛陀是僧众的领导者，但是对于大众的教化是义务，不是权利，不是用这种权利来号召的，而是 哦，佛陀把自己当作是好像是一个义工就对了，他是义务来处理这些事情的哈、哦，用法来感召大众、策立大众哈、哦，是为了真理跟自由的宪政而精进啊。像提婆达多争取教权，就是违反了这个佛教的这种文化，哈、哦，难怪就是受到佛陀的斥责哈、哦。我们从这个十方僧的眼光来看，他们都把这个眼光聚焦在领导权，这个争取领导权啊，像这一方面是有的哈、哦，但是也不只是这样啊。哦，像我们在历史的考察里面哈、哦，反而会铸造第二个哈、哦，就是除了争取领导权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出头哈、哦，就是含有四种文化，要表达这个哈、哦、这一方面哦。他们这些四种的比丘，他们有一种自觉，自觉到什么呢？他们更能够理解佛法的精神、哦、像这个世俗比丘中心的运动，在这个地方就不是说完全是世俗权力的争夺、哦、在这个文化的角度上，它也有一定的意义、哦、我们从如果我们跳脱十方比丘在律里面等于是有点夸张他们这些不好的行径啊齁。从其他的方面来论证齁，其实四种文化是有它优越的地方。齁，他们提出领导权其实也只是路线之争的一环而已啊。只是他们把这个东西太激烈化了没有，等于是要把它码到台面来讲。好，那我们从文化这一方面来讲，来看世俗文化的运动，世俗中心的运动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是它只是一个路线之争啊。而且我们说一个兴盛的文化，就是不是只有一个说法，那才叫兴盛。像佛陀就能够调和大家的意见。我们前面讲过佛教根本佛教的一些它的发展的前提，对不对？像佛陀它的文化就是综合了东西方的特色，这是佛教特别的地方，也就是为什么佛教一直兼容并蓄，它可以传播这么远，它一直有这种包容的特性啊。哦，那世俗文化它起来，它没有理解佛陀的本怀，你知道吗？它反而要把它认为，当然贵族的文化应该就是有他独到的地方，这些人都从小就受过好的教育嘛，好、哦、他会觉得佛法应该定义在这个地方，等于是他把佛教给贵族化了。我们以前在汉地的发展也是这样子啊，像过去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来的佛教，它就属于贵族的宗教，因为你要懂一点玄学，有没有？要懂清谈，打入贵族，佛教才能够在汉地生根。但到唐朝，它就不是这样的宗教，它跟市井小民都发生关系。它不是哈、哦，当然有这种很深的义理的这个啊、哦，比如说《易经》啊这些专业性的活动哈、哦，但是也有当时候的那个寺庙哈、哦。不只是扮演这种学术性的工作，它跟市井小民也发生关系，它是文化的中心啊。你好比说唐代，对不对？国家的庆典哈、哦，不是我像我们现在就悬挂国旗，然后在家放假，对不对哈、哦？当时候唐朝的官员必须要着官服，到哪里呢？到寺院去参加仪式。这个是唐代的寺院。那还有一个，它不只是这个国家，就是世俗的这些文化，好、哦、这些活动哦。当时候寺院还有一个叫长生库的制度。什么是长生库呢？其实哈、哦，我们用现代化来讲，就是它就是典当事业，等于是有一点像银行的味道。就是你可以把你不要的东西典当给寺院，然后寺院再卖给需要的人，等于它就是一个。在我们说这个唐代文化哈、哦，这个寺院的文化，它就是多元的哦，不是贵族的 而是大众的，这样他有高深的一面，也有世俗的一面。这个就是佛教兴盛的理由啊。像这个精神就很像佛陀哈，他能够包容所有各地的语言都可以用来背诵佛教的教义哈。好，这个准不准确是一回事，但是它的普及面是顾及到了。那佛陀是同意这个佛教的文化应该是大家都可以拥有的哈，而不是束之高阁。我们讲这个魏晋南北朝跟唐代，它就是一个对比嘛。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教团就是一个贵族的教团，而且这个教团就庄园化，不停的兼并土地哈。好，所以当时候就是贵族、士族还有僧人土地最多。好，他就形成了他自己这个宗教文化。到了唐代，他就是普及的哈。那到了宋以后呢，他就等于整个这个比较高深的义理这方面完全放弃，他就是完全是庶民的。像这样的发展，我们讲的不是太理想哈。好，这个就是整个我们考察这个整个世俗比丘的中心运动哈。像这个世俗比丘中心运动最终是失败的哈，就是提婆达多把它公开化，所以没有得到佛陀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大部分世家比丘的支持，所以他宣告失败哈。但是呢，好，也因此啊，我们说这些四种的比丘尼哈，在律师的传述里面，大多成为违法乱纪，而且是被呵责的对象。好，像我们现在还是这样觉得啊，说提婆达多啊，像六群，我们对他印象总是不太好哈。好，这个除了我们看到的，除了比丘运动，我们也看到了反世俗比丘运动。有没有？就是像十方比丘对他们的评价都不是太高。好，那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哈，我们就不能够完全按照十方比丘的观点来看。前面有讲过嘛，其实迦留陀夷哈，他就是一个优秀的比丘嘛。像他，我们前面也讲了，他有很多优点哈。出家不久就证阿罗汉，像这样，怎么可能会是像十方比丘讲的说他很不堪，对不对哈？还有提婆达多啊，律上记载很多他很阴险、很卑鄙啊，哈，简直是坏的跟虎狼蛇豹一样哈。里面还编排了一个剧情啊，像在律里面还编排一个什么剧情呢？就是佛陀出家以后，他到宫里面去调戏那个耶稣陀罗。像这个完全就是完全插进去的，律上的技术哈，很多都不按照时间的顺序，反正就是突然插进来。像这个记录哈，很可能就是因为他破身的，就是说他向佛陀所重，还有破身失败以后，对不对？人家怎么回想这个人，就是完全都是把他按照负面的方式来回想，然后也就编排一些哈可能没有发生过的事实啊。好，如果他是真的是这样，对不对？你想想看，为什么法显在五世纪会看到他的是，就是他的那个他的教团还继续留存下来呢？我想这是不太可能的齁。所以说这些记录我们觉得都会有一些问题在那里。好，那它标志的是什么？就是世俗中心运动跟反世俗中心运动哈，它在根本佛教就有这种潜流在那里哈。不但是领导权的争议啊，像这个就是提婆达多挑头的，好，它也代表了路线的争议，到底它是贵族化呢，还是应该普及化？我觉得都有这种成分在里面哈。像这种潜流就造成后面的僧团分裂，还有部派分化，潜在因素在那里就埋下根了齁。然后这是第一次我们说这个僧团好分化倾向标志的第一次就是世俗比丘中心运动。那第二次标志的就是 王舍城的集结啊，像这个就是根本佛教的尾端哈，就是原始佛教的开端，就是王舍城的集结。佛陀灭度以后，以迦摄尊者为代表哈，做了第一次的结集哈。我们说这个王舍城哈集结，它有一种旗舰在里面的哈。这个王舍城的旗舰呢，就是提婆达多他破身哈，这个是佛陀的晚年哈。但不几年，这个阿难呢，随侍佛陀到居士那这个地方，佛陀就在这个地方哈涅槃了。那大迦摄尊者听到佛陀涅槃的消息哈，就赶来从王舍城赶来主持佛的那个荼毗大典呐、啊，然后也在王舍城举行的第一次的结集哈。这个结集哈，就这个内部的矛盾又重新的就被揭开啊，哈，被就是公开化。好，像这一次的结集，就是大迦摄是尊这个上首嘛，优波离是结集律，然后阿难结集法哈，在这个结集哈就产生了旗舰啊。这个开端就是大迦摄尊者首先对阿难提出了一连串的指责啊，好。然后呢，再者就是后来集结完，他又跟富罗那长老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哈、哦。像这一次集结就有两次这样的分歧。好，我们说这个第一点，我们先谈到这个哈、哦，这个迦摄尊者对阿难的指责，对不对哈、哦？这个大迦摄跟阿难之间的问题哈、哦，在。印顺导师这个华语集第三册有一篇论文叫做阿难过在何处，里面有详细的记述啊齁。然后律典呢是律典为主的传记都大同小异，说到大迦摄齁选定500比丘结集法藏，这个阿难几乎是被排拒在外。在这个集结的过程齁，阿难这个迦摄尊者首先就是举发阿难一串的过失啊，哦，阿难不承认自己有过失，但是为了僧团的和合哈、哦，还是向大众忏悔啊。像迦摄尊者他就是代表十方比丘，阿难就是代表四足比丘，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时空的背景是这样。佛陀已经灭度了，也就是哈、哦、四足比丘一直讲说师是我家师，法是我家法嘛，这个师已经入灭了哈、哦。再来就是释迦的王族也都完全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消失了，他被琉璃王屠族嘛，就是整个释迦族已经灭族了哈、哦。像这个时候的释迦族等于在政治背景上哈、哦。还有他们的老师，对不对？已经入灭了哈，完全在政治上都没有实力了。像这个时候，好，大迦摄就是出来，对不对？公开的指责这个阿难。其实他这个背后就有一个文化的意涵在里面，就是十方比丘常常在佛事的时候是被四足比丘给压制的，好。在这个佛陀入灭的时候，十方比丘就出来了，所以他们领导的集结当然对四足比丘哈都有不太好的评价，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律上看到的这一些。好，所以这个一连串的举发阿难的很小的，其实我们看看这些过失其实都很小啦。好，主要就是有三条啦。就是第一个就是戒律的问题，第二个是有关女众的问题，第三个是有关随侍就是侍奉佛不周的问题呀、啊。好、哦，我们说这个如来在世的时候哈、哦，阿难是样样如法的哈、哦，他因为迦留陀夷才被佛陀呵斥过一次而已哈、哦。然后呢，世尊涅槃才没几天哦，这个迦摄尊者就。举出他十个过失啊，这件事不是很寻常，你知道吗？我们不可以说哈、哦，他只是迦摄尊者跟阿难两个人性格不合，或是说哈、哦，迦摄尊者自己个人的习气， 我们不是这样看哦，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潜藏在僧团里面，也就是也是跟释迦族的比丘，好，这个中心运动有关，等于是它的后续啦。好，我们说哈，这三个问题啊，有关戒律的问题，其实就是讲指的是什么？就是阿难在佛陀入灭之前有询问过哈，佛陀有教，有等于是有教次啦。好，他跟阿难说这个以后呢，诸比丘是小小戒可舍，对不对哈？但是阿难没有问他什么是小小戒，这个是一个过失，这个是有关戒律的问题。第二个是有关女人的问题哈，就是迦摄尊者哈，怪这个阿难说哈，你怎么劝佛哈，让女众出家？这个是有关女众的问题哈。但这个事情其实发生很久了，你知道吗？但是为什么迦摄尊者在佛陀入灭才没几天哈？就你有意见，你应该很早就要提出，对不对？那怎么选在这个时候呢？好，选在这么久以后。还有呢，就是有关侍佛不周哈，比如说他不请佛住世啊，佛陀很多次暗示他，暗示阿难说哈，这个佛陀可以一个得禅定人，他可以住世很久，有没有？但是阿难没有劝请佛住世哈。还有就是足踏如来衣，就是他踩到如来的衣服哈，这是很小的事情啊。好，那一样被这个迦摄尊者提出来。还有就是佛陀在病苦的时候，对不对？他跟阿难三次讲说他要喝水，但是那个阿难没有马上提供这个水，因为这个时候哦生病的关系哦，不就是没有马上供给给佛陀水就对了。还有哈、哦、还有一个就是在佛陀入灭的时候呢，这个阿难给这个女众哈、哦、看佛的鹰藏像啊，就是马鹰藏像，各位知道吗？马鹰藏像就是佛的那个什么32相之一嘛，各位知道吧？就是说他的佛陀的那个男根啊，他是会藏在身体里面的。好、哦，各位这样知道吧？他跟马一样，就是整个生殖器是藏在身体里面。这个不只是佛教呢，在那个中国道教的气功有没有哈、哦？你练到一个程度也会有这种相貌。好、哦，我们武侠小说不是看那个什么金钟罩铁布衫嘛？就是练到最后也是会这样。好、哦，因为那是你的一个要害，那你整个藏在身体里面，就是人家对手打不到你的要害啊。好、哦。那这个事情是有的哦，这个哦，这个佛陀当然很久了哈、哦，很早了哈、哦，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鹰藏像，只是在经典记录啊。然后这个我们中国有那个道教气功，对不对？在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时代哦，有一个财政部的次长，有没有？这个人叫什么？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哈、哦。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李世成教授呢，台大的校长啊，他曾经在国科会主持过这个人体这个特异功能的研究。那时候国科会是陈礼安主持的嘛，那因为对岸有那个研究人体这个特异的那种气功的研究，所以我们的国科会也一样搞这个研究啊，哈。那他们就找到这个财政部的这个官员哈。这个人练了道教的气功，练了大概有20几年哦。他现在有写书哦。然后呢，他就有这种阴藏像，这是他自己讲的。好、哦，那阴藏像过后可以出，像他本身就会出阴神。什么是出阴神？各位知道吗？就是说哈、哦，比如说我们现在3楼对不对？那12楼，好、哦，12楼在干什么对不对？他可以出阴神去看。然后这个李世成他们有曾经试验过，因为他们要找一些有这种功能的人来研究嘛，然后就试试他哦。马上这几个科学家办公室就说：“ 啊，你现在看看楼下人在干什么？那他就闭着眼睛哈，就去看嘛哈。他就说某某人在影印什么东西，然后他们赶快派一个人下去看，就是跟他讲的一样。这个叫出阴神啊，这个还不是最高境界哦。然后出阳神就是说哈，我出阴神就是你大概有个神识还是什么东西跑到那边去看嘛哈。那出阳神就是会从你的身体跑出一个分身就对了，然后是你看得到我也看得到，那个叫阳神啊。好，这个道教的气功就这些东西啊。然后那个马阴藏像也是他们练气以后会出现的一个情况。好好，这个就是佛不周就有这些问题哈。其实这些问题第三个，当然这些都是很小的问题啊。迦摄尊者指责阿难的主要比较严重的哈，就是第一个跟第二个哈，前两类的问题，就是不问维系界小小界可舍的问题，还有劝请佛陀让女众出家这个问题哈。这两个问题，我们就现在就来讨论一下有关戒律的问题哈。小小界可以舍哈，这个阿难被责备的原因是在阿难在集会上，他就传达佛陀的遗命，说小小戒可舍这个事情哈。那什么是小小戒呢？那个阿难他没有问佛，好，所以造成大众意见纷纭啊。迦摄尊者就出来终止讨论，他就自己决定哈，决定什么呢？佛哦，若佛所不至，不应妄至；若已至，不得有为哈。如佛所教，应谨学之。这个是在无分律的记录里面，这个是佛那个迦摄尊者当时候就定了调，终止了这个讨论哈，就我们不用讨论了。佛陀制的戒呢，我们就不跟动；他制的已经制了，我们不跟动，不废除哈。没有制的呢，哈，我们也不会妄制啊，就是按照这样，佛陀怎么制，我们怎么样学哈。那什么是小小戒齁？当时候就引起大家的讨论啦齁。当时候的说法很多啦，就有好几类说法，说什么所有的律都是小小戒，有人说什么百众学法才是小小戒，有人说什么第二篇，我们知道出家人的戒律有五篇嘛，他说除了第一篇其他四篇都是小小戒，就是大家就吵成一团啦齁。所以这个迦摄尊者才出来定调这样子齁。那我们说哈，小小戒哈，好是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哈。但是呢，迦摄尊者他的定调对不对哈？他说奉行如来一切智的教律，以智的不舍除哈，没有智的不再智，这样可以算是忠于佛陀的遗训吗？很明白是不是嘛哈？好，我们可以这样来想一下，我们认真来思考一下哦，迦摄尊者定的调，他是明显就是违反这个小小戒的遗教，各位可以同意吧？好，不因为他是圣人，所以我们说不敢说这个话。其实他这个话就是违背了佛陀最后的遗命啊！我们现在所遵循的律师们所遵循的这个戒条，其实是迦摄尊者的硬性规定啊！好。我们可以诚实的这样讲，这是违反佛陀的本意的哈。但是为了这个呢，哈，大迦摄指责阿难说：“为什么不问佛啊？”好，像这个就是突击罗罪。然后阿难传达佛说：“哈，比较我们比较一下广律哈，有两个不一样的说法。好，第一类说法说，他们大意是说呢，未得安乐住，无条件的放弃小小戒哈，像。”这个升起律里面说的啦，说我当为诸比丘舍维系戒哈，四分律说至今已去哈，为比丘舍杂碎戒哈，有部律说什么呢？就是我于哈所有小随小戒，我于此中欲有放舍哈，令诸比丘生且得安乐住啊。这个似乎就是说，为了比丘们得安乐住，所以无条件的放弃这些小小戒哈。像现存的律典说不受持小小戒，现存的律典我们比丘的戒里面有这一条，就是 齁，你如果不受持小小戒，这个被认为是非法的齁。像大迦摄齁来这个居士那的途中，他就听到跋难陀说啦，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齁，比长老就是佛常说呢，说什么因行事不因行事，因学事不因学事，齁，我等于今始脱此苦，齁，任意所为，无复居爱。就啊，佛陀常跟我们讲说这个应该这样，那个应该这样，齁，现在呢我们终于不用这么辛苦了，齁，我们可以就是做事比较随意啊，就没有这么多居爱，齁。这个无复居爱不就是小小戒舍小小戒得安乐住吗，齁。像这个无条件舍小小戒，在众律者的眼光来看，这个说法是丑恶的。但是我们前面有讲到跋难陀，对不对？他不是什么恶人哎，就他讲这句话，就是小小戒可以舍的意思啊，然后可以让大家活得比较宽松一点哈，这个意思而已。好，那大迦摄是反对跋难陀的这个意见，就。他们反对这是第一类的意见，好，大迦摄为什么会反对小小戒可舍？因为他把小小戒定义成是第一种类别的解释，哈，在大迦摄领导的集结也的戒经里面也讲说，哈，有一条戒是说用事杂碎戒为，哈，半夜说戒时令诸比丘。以毁热闹忧愁不乐，就是说你说这么小的事情也是戒律啊，啊，说这么小的事情把大家绑死哦，让大家都觉得很麻烦，做事很麻烦嘛，不要讲这一些，大家不是很快乐，就是宽松一点嘛，不要管这么多，齁，哦，像这个戒律里面说这样话的人齁，哦，犯了戒，就是你就又犯了一个罪，就是对了齁，哦，我们齁，哦，这像这些人的观点就是认为这些杂碎戒齁，哦，就是这些很小的戒律啦齁，哦，这些很小的规定会让人家忧愁苦恼齁，哦。像这个义取就跟舍小小戒令生安乐是同一个意思啊齁，哦。那我们说齁，哦，在重视戒律的这些律齁，哦，这个长老来说齁，哦，像讲这个话是非法的，是有罪的啦。大迦摄他就是听到跋难陀这一番话，所以才决定发起结集毗尼哈，就是他是因为跋难陀这一番话，他认为这个就是无条件的放舍这些小小戒，那完了，这样那僧人的这个啊，怎么样治理这个僧团呢？所以迦摄尊者是因为这个因缘才决定要发起结集哈，毗荼完就发起结集。但是还没开会咧，这个阿难头一句话就是公然说佛陀有遗命说小小戒可舍，这个阿难不迦摄尊者怎么可能能够接受呢？所以他当然齁，哦，要问嘛，就是而且会反对这种小小戒可舍的说法齁，哦，也就是说齁，哦，在这个会在开之前，大迦摄还有这些律师他们的见地就是本来小小戒就不可以舍弃的，哦，所以但是他们可能觉得很有一点受到刺激，就是说怎么会还没开，怎么阿难就第一个挑头就讲了这件事情啊，哦，所以他就后面，哦，不只是责难他说没有问小小戒，而且齁，哦，把他很多成年的往事很小的事也拿出来，就是要这个阿难来忏悔啊，好，哦，这个是头一类，也就是迦摄尊者跟这些众律的律师们他们认为小小戒可舍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还有第二类说法齁，哦，这个都是在我们在部派的律里面有证据的，就是齁，哦，就是说小小戒可舍是什么意思呢？第二类说法是生前共同义决以后然后来放弃，哦，就是说有些戒是不是小小戒，小小戒的定义是要通过生前的共议，就大家来共同讨论什么戒我们可以舍弃的，哦，像这个是另一个看法，哦，这个记录是在十诵律里面讲，他说，哦，十诵律里面记录他是说 啊，我波涅槃后，就是佛说自己涅槃后呢，若生一心和合筹量，放舍维系界，这个是十诵律很明白这样讲。好、哦，还有南传的同蝶部律、长部的大波涅槃经，哈、哦，这个都是南传的经典，也是这样讲。他说我灭后呢，生前若欲舍小小戒者，可舍。好、哦，好、哦，还有毗尼母经也是这样讲，就是意思这个大意就是说，哈、哦。生且要共同来决议，对于某些戒，可以在适合当时候的情形、当时候地区的风俗哈，大家可以决定来放弃这个哦，弃舍这个小小戒哈。我们略说一下这个世尊自戒的情形啊哈。其实世尊自戒的时候呢，也是因犯自戒，就是有人犯了这个过失。才针对问题制定一个，都是制定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定呐、啊、哈，这个是佛陀自戒的一个原则，在四分律里面讲哈，里面说什么呢？他佛陀跟这个舍利佛说的诸佛过去这些佛陀哈自戒的因缘，他说哈，毗婆尸佛、居由孙佛跟迦叶佛哈为弟子广说经法哈。还有呢，自戒结戒，就是制定一些生活公约啦，哈，让僧众来遵守。因为佛陀有自戒的关系，所以呢，诸佛及声闻众在世佛法流布，好，就是说声闻声啊，就是啊佛陀的教育，还有僧团哈，因为有戒律的关系，所以得到很好的流传，就是它可以留存的时间比较久，好。好，所以说这个僧团还有佛陀的教法不令佛法极灭，就是佛陀的教诲还有僧团能够延续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不是这么快就不见了这样。但是这个居那含摩尼佛还有随业佛随摄佛，他们因为没有制定戒律，所以他的正法就不能够久住。那舍利佛听到这个佛这样讲哦，就他就祈请佛说哈，那佛陀你也给我们制定戒律嘛？那这个时候呢，世尊就跟舍利佛讲说哈，就阻止舍利佛这样说。他说哈，如来制定戒律不是平白无故就像十戒一样突然就告诉你十条这样哈，而是说哈，比丘中未有犯有漏法，我就不自戒；比丘有犯有漏法，我才自戒。所以我们从佛陀这个自戒的，我们说佛陀自戒这个因缘哦，就表达了律其实是世界希谈的意趣，就是世间哪里有漏法，我就是随着这个情况，所以来制定一个办法来遮止这个有漏法，就是好、哦、会造成你困扰，就是有漏法啦。好、哦，他的自戒的原则是这个样子，完全是。依据当时候的状况，而不是说他有个先见之明，就啊你们都不准怎么样，都不准怎么样。佛陀不是这个哦，好、哦，所以律里面说哈、哦，在佛陀的教团前面这12年里面，佛陀都没有制定团体的戒规，好、哦，而是在佛陀里面啊、就是在12年以后，慢慢僧人的分子哦。就是佛教流传的比较广，比较多人出家，信众也比较多，力量也比较多，那个时候问题就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是动机不纯正来出家的，这个时候你的团体里面怎么保持自己的清净呢？就必须要制定很多的约定，就是戒律啦。好、哦，所以在前面这12年，其实僧人生活是很宽松的，为什么呢？因为僧人只要奉行略教戒，好，在戒经里面讲，佛陀就是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哈、哦，他的略教戒，好、哦、是什么呢？就是善护于口言，自尽其意志，身莫作之恶，身莫作诸恶，此三业道尽，能得如是行。四大仙人道，就过去七佛其实都有这个略教戒，那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的略教戒就是这样， 只要符合这个原则，就是大家生活其实是很宽松的，哦。但是呢，这个时期是因为没有丰厚的力量，没有广大的信众，哦，你出家的生活就是比较清苦嘛，哦，所以补家不会有这种心怀意志的人他来出家，哦。但是呢，等到你的佛教的教团发展的规模比较大的时候，力量越来越多，你就种种有漏法就会发生。在这个时候，佛陀才是因着当时候的情况，所以才制定这些条约齁，来保持僧团的清净跟和乐。像这个有些规定是非常微细的，细到说什么呢？比如说你吃饭要怎么吃，像这个就比较小齁，或者是说佛陀里面的戒律很多都是规范财产的，规范僧人的财产，就你能够续多少衣呀，还有七日药，就是说齁，有些东西你可以续七天，七天你用不掉你就要舍出来，就是给别人用。就七日药像什么乳啊、蜂蜜啊，像这个就是七日药。那等于是说齁，它不让你有太多的财产，那不是像我们清规这样哦，就是什么好像就是把那个人齁，好，就是剥夺一些我们清规那个用意就不太一样了。他只是要让所有人在物质生活上都平等这样。好，那清规就不一样啊。清规齁，有些学者说像依靠寺院里面生活的这些净人齁，我们说这个他们有个名词啊齁，这些行者，有的朝代称这个是行者。其实他们就是寺院庄园的佃户啊，等于是奴仆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人，要替这个僧团做那个发展经济，这样就有这样人。好，然后那个很多的书就是讲僧团的组织就变掉了，它变成地主之类的一种组织，好，来剥削那些佃户。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各位讲过，像在元代的僧团，对不对齁，就有一个职务叫元主。元主是干嘛的？元主没有住在僧团里面，但是在僧团里面非常有权力。他就是活在哪里啊，比如说京城啊，齁，他的任务就是管理齁寺院外面的土地。因为寺院在外面有很多土地，然后都发给这个佃户做，发给佃户耕作，那你就是地主啊，就是庄主在庄园啊，庄主在管理这一些土地，然后负责税收，就是你在农民生那个秋收的时候，你要去收租，好，那收租对不对？比如说你收租，我就让你收租吗？好，因为好，我们知道这个年岁不好的时候，对不对？你租都交不起啊，租都交不起，难道就算了吗？没有，不行啊，农民通常都会集合起来抗税啊，年岁不好的时候会这样，齁，这个时候庄主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他们负责联络官府。但联络官府不是说你农民抗税的时候你临时去请这个地方官员，地方官员就替你说话，不是啊，是平常你就要去那边交友。所以那个元代的这个庄主齁，等于是吃喝嫖赌样样来，因为他都要招待官员，跟官员搞好关系，来对那个对抗农民就对了。齁，所以在元代的这个僧人的这个世俗的形象就很差，人对这个僧人的这个观点就不太好。齁，好，这个是我们讲，就是说齁，在佛教的初期齁，没有力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佛陀教团里面最淳朴的时代，而且生活也最轻松，因为没有这么多的约定齁，什么日中一时，这个都后面的事情，你知道吗？齁，那时候大家清净和乐，然后齁，等于是说约法三章啊，其实就是一个月教戒，这样大家当然生活过得比较轻松嘛齁。齁，这个在律上都有这个 文字，就记录这些事情，就是佛陀自戒的原则，还有这些戒律是怎么被制定来的。在制定的过程里面，像重要的像不净行啊、大妄语这一些就是根本戒，一经发现佛陀就立刻制定，就不再犯。那有些比较小的东西，就是一直有人犯，一直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佛陀觉得有必要禁止，这个时候才召集大众，然后才给大家呢制定一条规定。好，像这些规定很多都是有关衣食住行医药这些制度啊，像这些制度都会因时因地因人哈，会有所不同啊。然后为了僧团的和乐，还有社会的尽兴，对不对哈？致力的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致力的哈。像这些规定完全是为了团体内部的团结，还有平等清净和乐，还有呢有一点就是僧俗的关系应该要怎么样规定才能保持僧俗的和睦，获得社会的尽兴，像这些都是规定，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才制定的。所以这些我们看好，佛陀自戒的内容，它就会因为时代还有环境不同，所以这些戒律不是死的，它本来在形成的过程中就有一个有漏的因缘，所以佛陀才自戒。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因缘不在了，佛陀就会说这个戒律大家以后不用遵守了，本来就有这种开缘的事情啊，就制定了那。自爱难行，那佛陀就开远了，就是律上都可以看得到佛是这样子来处理戒律的问题，所以呢在大智度论就很明白讲，他说什么呢？毗尼中结戒法是世界宗旨，我们说是毗尼就是戒律，它本来就是世界希檀的性质啊。世界希檀是什么？就是会随着各地区的文化，随着地区的这种民族是因人因地而制定的，都有这种方便的适应性啊，这样才会方便佛法的流传嘛。我们说本来戒律就是在这个义取啊，如果你把它想得很死，对不对？我们之前有上课有讲到嘛，就是有关穿衣的衣这个僧人的衣服的这些规定，有没有？像那个我不是讲到这个南传有个比丘吗？他因为穿了一个内衣，加了一件内衣，就南传的比丘都不承认他，就是变刻板到这个程度。那我们说这个源头在哪里？其实这个持戒的态度，这个源头我们就可以追溯到第一次集结的这一个争议，那个潜在因素在这么早的时间就有了哈。他们都是忽略这种因时因地的方便性啊，把律制定看作是像迦叶尊者定调的那样，所以才会产生后面的争议啊。在佛陀注释的时候对于亲自制定的戒律是一制再制，或是制了又开，开了又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就是世界希檀，你不这样就难免自爱难行。戒律本来是维持你清净和乐，现在变成大家自爱难行变成你的困扰了，一定是会这样嘛？哪有说一种制度可以千百年不变？各位想想看，可以这样吗？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有很多迦叶尊者这个就是拿他的话当规则的人就会这样啊，他老是看你有没有用钵吃饭啊。看你有没有穿这个对的衣服老是看你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完全就是没有把佛陀的遗命就是等于是他是一个众律的迦叶尊者的这一个派别人，他就会这样看待那佛是一切智者，他深深理会这个世间的情况就是这样嘛，他知道戒律制定戒律的意义，所以呢才将这个小小戒可舍的重任交给僧团就是僧伽以便于在时地机宜的必要之下，僧伽可以开会来处理以免这个佛教的戒律变得自爱难行啊。 那我们做一个小结，就是啊，这个戒律问题哈、啊，阿难复述佛的遗命是属于哪一类的呢？我们可以讲律里面有两种技术，对不对？好、啊，一个是迦摄尊者他们认为的，第二个就是十诵律，哈、啊，还有很多律典提到的。其实佛陀是把这样的任务交给后面的僧团。大家要开会来决定什么是小小戒齁，但是这个话还没有讨论完就被迦摄尊者给终止，而他做一个定调，就是不跟动齁，就是这样受持齁。那我们考虑齁，就是说佛陀的遗命就是属于后面这一类的齁。那持律第一啊，像迦摄尊者还有持业优婆夷，他们认为小小戒可以舍哦，这件事情就是破坏戒法。好、哦，如他们认为的小小戒可舍，就是属于第一类的，这样会造成个人的胡作非为啊，所以他们把小小戒可舍定义成第一类，所以才公然违反佛陀的遗命哈、哦，而做出佛陀制的戒就是如实。大小轻重等持都不再跟动、哦、这种硬性的规定、哦、我们说、哦、其实迦摄尊者还有、哦、这些众律的上座、哦、他们误解了小小戒可舍的意义、哦、这个是一个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迦摄系的东方比丘他们本身就有这种风格，他们的风格就是重苦行还有行头陀哦、他们的生活都比较清苦还有精严、哦、这个是属于东方外道的文化、啊哦、所以呢对于律制他们就是觉得生活的越严苛，戒律制的越严密，生活的越辛苦，这样就会越好，然后修行人这样子、哦、才会因为戒法的规范而清净，这是有帮助于你修行的。他们自己这样相信也是这样的风格、哦、所以他认为佛陀制的戒律、哦、或者是说佛陀允许的头陀行、哦、对于头陀行对于这些戒律看得过重，评价过高，所以自己这样行也认为别人要这样行啊。他们就是有这种，我们说有这种思维啊，所以才会硬性的规定僧团必须要这样子哈，好、哦，这个是他们啊、哦、为什么会公然违反小小戒可舍的原因啊。那佛陀自戒本来就是适应变通活活泼泼的哈、哦，但是从此呢，从迦摄尊者定调以后，戒律就变成什么呢？僵化的规制啊，成为现在佛教界很大的困扰。我们说像今天的中国哈、哦。在形式上受戒，而对于某些规制明知是行不通不能受持的齁，但是还是奉行古规非受不可。你好比说身中禁食，有没有？现在我们出家人都自己烧饭嘛，齁，那你说这符合戒律吗？大家知道是不符合的嘛。还有我们穿的衣也一样啊，像这个齁，像这个东西我们明明知道齁是行不通，但是好像又不能不受持啊，好、哦，好、哦，那就变成什么呢？我们只是形式上接受这个戒律，那自己的生活完全跟戒律是迥然不同的。我们像我们现在就有这种尴尬、啊，哦，各位有机会出家，你才会知道，哦，深深的感受到这个，哦，像我们以前佛陀规定就是你要用钵，对不对？哈、哦。那现在有碗为什么不能用碗啊？有人觉得就会讥嫌这些事啊，好、哦，但我觉得很奇怪，这些说用钵吃饭人他的钵也不如法、哦、就是说他讥嫌别人，那南传的人讥嫌他说你的钵不如法，为什么？佛规定的钵这么大、欸、这么大，然后、哦、就是雨季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的衣放在里面啊，我也看过，真的啊，南传的钵就是这样，他们就拿那个去吃饭，然后盛这么一点哦，然后这样，那为什么要这样？我就想不通啊。但是他们有一点哈、哦，我们现在也可以用律的眼光来讥嫌南传比丘，对不对？哈、哦，佛说要用团饭哦， 就是你要学印度人这样团的吃饭，为什么你不用手抓呢？啊，那你也不如法，那不就没完没了吗？我们一定要把自己规定成生活都不能变动，都要像1500年前这样，哦，2500年这样，这样才叫如法吗？哦，这个态度不是世尊的哦，是迦叶尊者的。哦，那也因为这种路线哦，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就你讥嫌我，讥嫌你，然后大家都搞错重点，这有什么好讥嫌的呢？对不对？吃钵的人能得圣道，吃用碗吃饭就不能得圣道，有这种道理吗？哦，像这种就是毫变得毫无变通啊，哦，他们以为哦，就我觉得他们在当时候的氛围哦，各位知道说这个路线之争是从佛在世的时候，提婆达多挑头的时候就存在的这种潜流，哦，就是世俗比丘在佛世的时候都打压十方比丘嘛，哦，现在十方比丘不能在这边示弱啊，像迦叶尊者他就代表十方比丘，哦，怎样打击那个世俗比丘的意见，哦，在这个有这种背景，哦，所以，哦，我们说他也是权宜之策啦，哦，才会有这种看法出现。那我们说，哦，像他这时候定的调在我们2000年以后就造成我们生活上很大的困扰啊，哦，像他们把戒律当作2500年前规定的这些准则，哦，认为他可以推示百事都可以实施的，哦，事实上这个戒律的问题，哦，到后来都是成为僧团分裂的一个噪音啊。比如说我们说第一次集结的起义，对不对？到第二次集结，为什么第二次集结？为什么会有第二次集结呢？原因就在捉金这件事情，拿那个钱呐，啊，像这个也是戒律的问题。好，哦，那因为第一次在100年前定的调，第二次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好，哦，然后到后来就分裂，就成了事实啊！哦，完全都是这，哦，可见这个迦叶尊者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哈，哦。我们说这个2000多年来的佛教哈，哦，我们只能够以述为作啦，就是用以解释的方式来改写戒律，等于偷偷的，你知道吗？就是我把这个戒律明白和有很明白的意思，但是我就用很多文字来解释说啊，我们现在的行为也是可以的，像这个叫以述为作，等于是你已经偷偷摸摸的在遵循小小戒可舍了，但是表面上还觉得说啊，我是轻重等持的，其实根本找不到这种教团，不管南传还是北传都一样，你找不到这种教团啊，哦，除非你能生活的跟2500年前一样，哦，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哦哦，所以其实大家都在偷偷的改写啦，哦哦，像现在汉地啊，我们汉地完全都是按照清规来生活，这就是一个极端，完全撇开戒律，哦，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哦，但我们从来都没有一个机会是像实践过佛陀赋予僧团的权利，什么权利呢？我们来议决自己生活的公约，哦，等于是从迦叶尊者定调以后从来就不曾过再有这个机会，哦，能够集思广益来让戒律成为僧伽共同的公义，哦，来成为这个公众所信守的团体生活规章，完全就没有了，哦，我们说后来的清规，哦，是什么百丈禅师，对不对，哦，其实这只是一个就是记载上就是这么一句话，清规的内容我们不知道，后来发现的只有很多这个执事的名称这样，哦，其实那时候的规则是怎样我们一点不知道，那后来的朝廷呢就利用这个名称然后给僧人颁布清规，哦，那这种政府颁定的生活规章怎么可能符合佛陀的精神，而是，哦，把这个朝廷的官僚文化带到僧团里面来，哦，像好比我们举的例子刚刚讲到元朝的清规，对不对，哦，元朝为什么僧人会这样子，跟他的清规也是有关系的，啊，像元朝的清规第一章，哦， 第一章规定什么呢？就是僧人在初一应该做什么法会，初二做什么法会，初三做什么法会，这样就是各式的法会啊。那个我们齁最长的法会都不是在现代看不到，最长的法会齁是元朝的皇太后生日，那个时候僧人必须要举行30天的法会，那可很长的很呢。各位参加过法会吧？好，是不是很忙？大家当过义工，对不对？那你可以想象，僧团要举行30天的法会，会是忙成什么样？好，当时候就有六朝礼乐尽在其中的美誉啊，就是元代的僧人就是忙着这些事情，这个美誉就要挂号的哈。好，美誉是什么呢？就是出家人的本业完全都被扭曲了哈。这个元朝的政府相信的是西藏的佛教，像那个西藏蒙古这地方藏传佛教是受到元朝的推崇哦，那他把汉人的佛教，就是汉地的佛教当作什么呢？其实就是礼乐的服务哦。他们因为是蛮族啦，是游牧民族，是很迷信的哦。国家的兴旺，对外的战争哦，他就希望这些僧人举行这些仪式来祝福他们朝廷的兴旺，那僧人的角色就被定位成这样，所以才会规定你初一要干嘛，初二要干嘛。好，那我们佛教界只能够接受那个皇帝的命令嘛，你也只能够接受啊。好，但是好，我们说，这个形式上，我们只能够形式上去接受佛陀制的戒律，像这些。比如说一啦，我们就改良了，对不对？那这个出家人的袈裟便就不再是广律里面说的哦，好像它就是你的随身物，变成不是啊，变成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物件，你在典礼的时候穿它，这样就它不再有实用的效果，反而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效果啊。好，那我们其实形式上是这样哈，但是实质上是接受皇帝的命令啊。好，其实整个清规就是这样子啊。好，那在我们汉地哈，就是常常是这样，因为生活的很，跟那个律又不能够合，又只能够接受这个朝廷的命令，对不对？那这些很多人就是把这些戒律看作是一个句文啊，一切都不在乎啊，所以世尊所制的戒律本来可以适应我们的生活，贴近我们生活，它就是在指导我们怎么生活，我们可以共同生活的，本来是这样啊，本来是活活泼泼适应于我们自己的生活，现在都不是哦，都是外在强加在你身上的句文，很刻板，而且跟你的生活一点都没有关系，它就是一个形式而已啊。像我们僧人穿的衣服，对不对？变成典礼的时候你穿起来，像有些比丘他的习惯就是这样，就是你要顶礼他的时候，他要找他的衣啊，然后穿起来才接受你的顶礼。哦，这个我也不知道是根据是哪里。哦，但是他就是把这个衣视为一种形式的表征，就是这样而已。你平常不是穿着它，哦，但是在过去2500年前，它是有实质的用意义的，因为出家人本来就是穿这样的衣服的啊。所以我们说哈，这一切的为什么有这一切的，我们后面的出家人为什么有这些挣扎呢？就是形式啊，跟那个句文哈，觉得戒律是这样，而且觉得它是一种戏服哈，完全都是加贺尊者这个小小戒可者处理这个小小戒可者问题，从这个问题延续而来的。好，这个是小小戒可者。第二个呢，是有关于度女众的问题哈，这也是加贺尊者对阿难提出的。好，这个过失啊，理由就是这个缘由就是说，佛陀的姨母哈，摩诃波舍波提哈，就是大爱道比丘女跟很多世家族，就是贵族的女众哈，因为贵族 很多男众出家的，那女众也想要出家，想要追求佛，追求佛道嘛，对不对？然后阿就是去求佛陀，然后阿难在这个时候起了同情心嘛，帮这些女众讲话，所以那个，所以这个女众才因为这样才得以出家，但是在迦叶尊者就把这件事视为是一种过失啊，这个在这个比丘尼见度对不对里面记录就是说，当时候迦叶尊者责难这个阿难对不对那阿难到那个当时候阿难为什么会劝佛陀说让女众出家呢？在比丘尼见度里面有讲到有几个理由第一个就是说，摩诃波舍波提抚养如来这个恩深，就像生母一样，就是他抚育世尊长大嘛所以这个恩情你要报答像这个为了报恩准许女众出家，其实只是适用大爱道比丘尼这一个人而已啦。第二个理由是女众出那个阿难问佛陀说女众出家是不是能够跟男众一样得到四果呢？就是过去是说你在家只能证三果，然后出家才能得四果，所以你在家一样可以修学圣道成就道果，对不对？但是佛说呢，在家人只能证三果，你要证四果就是一定要出家。所以阿难就问说女众出家是不是能得四果呢？佛陀说是可以的，所以阿难就请求佛陀让女众出家这两点呢，在很多律上都说法都是一致的啦。我们说这个阿难求佛让女众出家，到底有什么过失？各位想想看，应该大家知道吧？因为这个理由就是，女众出家的话，佛法会早衰。啊，各位同意这一点吗？这个是经典都有记录的就是阿难一再请求如来让女众出家阿难自己是不认为有罪的但是这个与会的这个大迦叶尊者还有这些众律学派的大迦叶一系的人都责怪阿难他们责怪阿难的理由在那个记录上有些不太一样，在铜碟部里面说那个大家责怪阿难说求那个佛让女众出家之外就没有再说什么了在这个大智度论跟毗尼母经还有这个传集三藏传里面说这个迦叶尊者责怪阿难的理由说，因为你劝请佛让女众出家，所以呢佛法减于千年，就是有讲出理由，佛法的寿命就减短了一千年这样子就是佛法会早衰啦那毗尼母经也讲了十个理由他讲的理由就比较贴近于我们他是说因为女众出家所以信众减少对于僧团的恭敬供养，而且比丘缺少威德因为这样所以正法也不久住了，这个就讲得更细腻了那我们来从经律上来看佛陀的晚年比丘并没有像早期这个十二年不是只有略教戒吗？那个时候是最淳朴大家最清净，因为你没有很多力量嘛但是整个佛教的教团的发展有一个趋势，就是戒律越制越多，那比丘们的道念呢就越来越低落，这是一个现象。但是理由是什么？其实就是跟随着僧团的发展，有很多动机不纯的人来出家，所以才会自戒越制越多嘛。但是你越制越多是象征的什么？就是动机不纯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你人家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对不对没有人靠着制度能够挽救人心的啦，通常是越挽救就象征的人心越败坏，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戒律越制越多，其实风气就是代表风气越来越差，乱世才用重点嘛。 你这么多点就代表那时候很乱、哦、但是呢我们只看到这个现象，我们并没有去深思、哦、其中的这个规律啊。但是迦奢尊者呢，他把这个现象完全都归咎到女众，就跟那个毗尼母经的意思一样，说为什么会那么乱，其实跟女众有很大的关系、哦、等于是他一个归因，他的一个思考方式、哦哦、我们说其实我们讲的、哦、这个动机不纯的人出家多了，戒律多了、哦、然后那个道念越来越低落，其实都是跟动机不纯人太多有关系而已啊。像我们汉地也是经历过很好、哦、我们说这个动机不纯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我们说龙蛇混杂有没有，都是因为由于僧团的僧多品杂、哦、还有女众出家这个问题。女众出家有什么问题呢？其实都是管理上的问题啊。因为当时候的女众，我们知道当时候印度古代社会对不对，你女众要并没有太多的自由，而且你的安全还有就当然大家对男众是比较看，因为重男轻女嘛，所以对男众也比较恭敬，对女众就比较轻视。那你出家以后，当然女众得不到太多的力量，你的团体能不能够存在，还有就是因为你居士们不供养你嘛，这是一个问题。再来就是你有自己保护自己的问题，就是女众会比如说强暴啊，你怎么保护自己的安全，对不对？你总不能说僧团里面的女众很容易受到攻击，那以后大家有这个印象，不就作奸犯科都跑去抢那个比丘尼吗？对，他有这些很现实的问题要顾及，倒不是这个男哦，佛陀考虑的都是这个现实的问题，而不是说男众就一定优越，女众就一定好、哦、卑劣。像这个在有一些经典举了两个比喻啊，把女众说什么？他说这个佛说哈、哦，如果一个家族兴旺，好、哦、一个家族衰落，怎么看出来呢？这个家族如果女众多，这个家族就衰落。如果这个家族的女众少，就是男众多，这个家族就兴旺。然后又做一个比喻说哈，如果僧团里面有女众哈，就好像这个稻谷哈遭受霜害一样，会坏了整个收成啊。就这两个比喻呢，说就是这个意思，就好像这个佛哈不是考虑这些现实的问题，而是考虑到女性本质就是祸水，这样，像这个传说都不太一样。那各位相信哪一个传说？当然应该是阿难，如果真的是这样，对不对？阿难就不可能会祈请佛陀，而且佛陀就算被要求了，佛陀怎么可能会答应？因为这个会破坏僧团啊。那你知道会破坏，又开放，这不是很奇怪吗？你想佛陀会做这个事吗？那佛陀的考虑应该是跟我们现在人想的比较像啊，就是有一些律它里面讲的齁，就是其实是考虑女众生存的问题还有安全的问题，好，所以才会好考虑这么久，就是这样而已啊。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齁。